美国著名政治与文艺评论杂志《纽约书评》发表知名汉学家林培瑞的最新研究成果，支配当代中国社会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恐惧文化。林培瑞在美国之音专访中说，共产党在中国的控制系统基于相辅相成的三个法宝：恐惧、无知和暴力。林培瑞指出，这里的恐惧是一种僵化的恐惧，它不是我们日常所讲的那种尖锐剧烈的恐慌，而是一种大众非常习惯的恐惧，它有效地指导行为，让大众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避免所恐惧的事情。与恐惧密切配合的孖生手段就是让人民无知，亦就是控制学校和传媒，令人不知道中共在做什么，从而让大众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林培瑞以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近日被释放回去中国作为例子，中国主流官方传媒将孟晚舟的释放看成是中共的胜利。人民网9月25号报道，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的支持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三年的非法拘押之后，顺利回到祖国。这个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动，这个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打电话给在中国的好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信息高度封锁，他们并不知道两位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人同时被释放。林培瑞说，在西方大众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是人质外交，我放了你的人，你就放回我的人，而任何在中国境内的西方商人都可能被拘留成为人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实。而正因为大家对交换两个 Michael 的加拿大人质一无所知，才会相信这个是中共的伟大胜利。林培瑞提到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新型恐惧的暴力，他在《纽约书评》的文章中提到一系列的惩罚制度，从警察的访问开始，同你讨论如果不说或者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来是不是会更加好呢？然后进行微妙的威胁，例如你的小孩可能没办法进入喜欢的学校，然后走向严酷的结局，24小时的监控、软禁、牢狱、酷刑、死亡。在整个社会中对这种惩罚范围的了解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恐惧，从而引发大家的自我审查。这三种手段就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方式。林培瑞说，林培瑞在文章中以一批最终觉醒的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为例，讲述极权政治培养的自我审查。1952年秋天，后来成为著名意见人士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去北京大学读书，尽管当时宿舍大楼还未有建好，他和同学不得不在体育馆的地板上睡觉和做物理学的功课，却依然满腔热情要入党。在发现自己和党所追求的不能够互相一致时，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50年代初，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记者作家的刘斌晏同样被新社会的想法所吸引，努力浅行却突然被政府贴上右派的标签，他吓了一跳，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天啊，我一定是一个右派，没意识到毛主席不会错的，我要好好审视自己，挖掘这个问题并纠正他。在1991年，炎黄春秋杂志开始刊登一批老一辈的回忆，详细描述了中共早年是怎样误导他们，由于他们的资历和影响，执政者很难令到他们合埋把口不讲。不过该杂志在2016年因为管理层被撤换而停刊。这批早年有自省能力进行自我审查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很快就被极端的政治环境下的集体纠错审查代替。林培瑞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文革期间大众被要求参加学习会表态，他们的观点被他人仔细审查，是不是有与 正確性背道而馳的跡象，同時如果在別人的演講中發現他的缺陷，可以獲得一個學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瑞新認為，時至今日，毛澤東時代極權政治下的恐懼制度仲在新疆沿用，居民知道他們正在受到明顯的監視和衡量，走錯任何一步都會招致嚴厲的懲罰。但是在中國其他地區，恐懼制度變得更加微妙而且複雜。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恐懼制度與獎勵混合在一起的，激勵自我審查，大眾被教育知道有一些紅線是不應該越過的，如果越過就會有嚴重的後果，但如果不越過紅線，他們就可以期望得到回報，社會信用體系將它制度化。因此與新疆和毛澤東時代不同，他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個人自由空間，因為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對公開表達政治觀點或者採取政治行動都不感到興趣。因此曾瑞新認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不是舊的毛澤東極權主義的回歸，而是一種新的手法，一種數字或者是智能極權主義，一種有選擇地控制大眾，不單止在公共領域，而且在私人領域的思維和偏好的系統。這個不是一種正式的恐懼制度，而是一種在需要的時間和地點，讓不遵守規定的人有理由去害怕的制度。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話，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毛澤東時代的恐懼制度形似神不似，或許是因為習近平學不來。林培瑞說，習近平想一直用毛澤東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但他不是毛澤東，他沒有毛澤東那麼聰明，亦都冇毛泽东咁有魅力。今日嘅社会亦都唔一样，即使有互联网学校嘅审查，但社会比50、60年代毛泽东时代更加知情、更加活泼、更加独立。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社会学荣誉教授理查德·马德森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面临嘅处境系好少人相信或者了解呢一种马克思主义自觉意识形态，所以习近平只好打民族主义牌。佢想利用民族主义同埋反美主义，但佢亦都唔想因此失控，所以佢除咗引用马克思列宁，佢亦都大力宣扬孔孟，推动中国文化5000年嘅荣耀。马德森话，林培瑞认为最近热映的长津湖就是反映中共顶层设计的民族主义的好例子了。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被作为宣传工具，让中国人民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去抵制外国敌人。林培瑞说，长津湖和孟晚舟的宣传都是一样的，在一个层面上是有效，尤其是对不清楚这些事故的其他信息来源的年轻人。2016年美版《长津湖之战》纪录片上映，记录了美军陆战一师不单止突破并重创支援金家的九兵团16万人的重重包围，还掩护了密密在后面的9万名北韩难民成功撤退，逃脱了金家的魔爪。中国的《长津湖》电影则利用大众对这段历史叙事的无知，由微妙的恐惧文化激励公众自我审查，煽动表达反美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对此，林培瑞担心习近平大力煽动的反美民族主义，以及采纳的类似于196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主张，比如是东升西降，中国是世界的新模式，伟大领袖必然是正确，各地的中国人都认同新中国等等，可能会引发新时代的另一场文革。林培瑞认为网络版的文革斗争会已经开始出现。马德森则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看问题已经比较复杂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依然想来到美国学习，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亦都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而政策制定者只是看到一整个国家，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人民的感受和情绪，因为公众被视作国家的一部分。伦敦大学教授曾瑞新认为， 中國是一個列寧主義的黨國，而不是一個正規的國家，那就意味著共產黨有效地掌握了國家和所有人民的所有權，也就是說所謂國家利益的核心就是黨的利益，而黨的利益最基本就是保持自己的執政能力。如果你好像黨那樣將自己看成是國家，這樣根據定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就沒有區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那樣將國家利益和執政黨的利益區分開來，這樣一味地將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等於為了私人利益而無情地追求權力。曾瑞新認為林培瑞的文章點明了中共創造一種恐懼文化，這種文化深入到社會結構中，並致力於為私人利益追求權力。林培瑞強調，當某種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傳播，問題就在於它能傳下幾咁遠。長期以來，中國民眾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態度基本上是積極的，很難令到普通民眾相信美國不是你想去的地方，總是有來自福建的小船試圖來到紐約港，中共的高層領導人將他們的財產和二奶不斷送到去我所在的南加州，所以實際上大眾對美國的態度與那種自上而下的所謂長津湖大聲和宣傳是不同的。馬德森通過他的長期對中國草根階層的研究認為，恐懼文化並未有完全滲透到大眾的意識中，亦都沒有塑造到他們所做的一切，大眾總能夠想方設法來到應付他。他表示，儘管今日的中國使用了強大的網上網下的新監視手段，習近平亦都更加積極主動地要塑造大眾的思想和行為，但大眾並未有完全接受他，他們知道他就在哪一度，但他們從平衡家庭生活到工作以及政治生活等等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他們以多種方式進行自己的應對，有時用黨的話來到反對他，有時他們僅僅在嘴上講講而已。馬德森說，林培瑞提到的我們熟知的異議人士，他們直接站出來反對並付出代價，而他們研究的群體不是這種英雄式的意見人士，他們是小人物想避開麻煩，卻亦都不是單純的被動和墨守成規，他們是矛盾的，想盡辦法去應付形勢。馬德森認為，長此以往大家習慣生活在一種虛構和習慣性的講大話中，把口所講的就不是心裏面所想的，譬如很多共產黨員入黨申請書或者報告書都是網上抄回來的，而不是認真思考的結果，黨亦都在講大話，他說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為給予人民帶來幸福，而這樣做實際上是為了維持權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對其他人講大話，嚴格來講這個不是大話，因為大家並沒有真正被欺騙，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分寸在哪一度，他們知道就是你要做的。馬德森認為這個就是今日的中國，大眾在恐懼制度之下趨利避害，但上層的意識形態並未有滲透到大家的意識，大家用各種方法在嘴上要怎樣就怎樣，但按照自己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正如他在主篇的《追求幸福》一書中概括的，今日的中國不是一個一體化的社會，而是一個發展極度不平衡的社會，但不同版本的美好生活都通過口是心非的口吻團結在一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 K 希發自加州的報導。